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罢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业三昧门。我们看四舍四光最后一首偈，因缘所生无有生，诸佛化身非是身，发心常住如虚空，一摄其意光如是。第一句因缘，什么叫因缘所生无有生？世尊常常跟我们说，诸法因缘生，说的最多的呢就是缘生，缘生。那么什么叫因缘，我们要简单的说明一下，因缘业物之身，无论是动物是植物还是矿物，乃至于自然现象，都用一个无来包括，就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它有因，有缘，因呢轻于强烈者为因，也就是说这因缘里面很复杂了，很多了，第一个因是什么，这是力量最强的，我们称它为因。比如植物，植物跟它因最强的种子，所以种子我们就称它为因。种子之外，它需要土壤，需要水分，需要肥料，甚至需要人工去照顾，那通通是缘。所以有因没有缘不能结果。因为有个种子，种子放在瓶子里面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。有缘没有因呢也不能结果。因缘会合，果报它就能显现。任何一物动物植物矿物都离不开这个定律，就这亲，用亲用苏来做对比，苏天弱者，轻于强者，强烈者苏于弱力者呢，这就为缘，这是把这个因跟缘两个字底下举个例子他这也举了列入种子是因，雨露这就是水分，农夫这是根源，这是缘，这因缘和合呢而生米，这粮食是这么样生长的。长水法师 在《楞严经》注解里头啊，他有这样的解释：佛教因缘为宗啊，确实佛在经上是说过啊，佛法因缘生，所以是以因缘为宗，宗就是主要的。依佛圣教自浅而深，摄一切法呢，不出因缘二字。啊，这是学佛同学。维摩经佛过品里面注解罗什大师讲的，列强为因，列弱呢为缘啊，深照大师加以注解，罗什是鸠摩罗什，僧兆是罗什大师的学生，前后相生，因也，现象铸成呢，这是缘也。诸法要因缘相加，因需要缘帮助他，缘需要因。然后才能够成立。那么这是因缘两个字，我们有这个简单的认知啊。佛在经上常讲四缘生法啊，你看他不讲因啊，他讲四缘生法。其实四缘第一个就是因，后面三个是缘。那么我们要晓得，任何一法生起来，华严经上说无量因缘啊，哪里是四缘，哪有这么简单的啊，无量因缘，佛在教学的时候啊，教学他把它归纳啊，简化了，这个让学习的人容易记，容易体会，所以总是用归纳的方法把无量的缘归纳为四大类，就如同菩萨在因地修行发愿，你是那个愿有多少啊？多少菩萨的发愿啊？我们自己学佛也发愿啊，佛把它归纳为四大类，无论是过去菩萨、现在菩萨、未来菩萨所发的无量大愿呢，归纳起来总不出这四大类，四弘誓愿不出这四大类。无量因缘归纳呢，也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，所以叫四缘。古时候翻译叫旧义啊，大概这个旧义跟新义啊，是从玄奘大师做界限。玄奘大师从前翻的我们都叫旧义啊，玄奘大师所翻的称为新义啊，这唐朝时候翻经最兴盛的这个时代啊，所以有这么个说法，这我们要知道啊。旧义曰因缘，次第缘，缘缘增上缘，就这四种啊，这四大类。那么心仪的呢， 这是用玄奘大师的这个翻法啊，玄奘大师翻的是因缘，等无间缘，所缘缘正上缘啊，这个顺序啊是相同啊，顺序相同。这个翻译的呢，这里面就是次第缘呢翻成等无间缘啊，缘缘呢先以为所缘缘，意思更清楚更明白啊。那这四种缘也要介绍一下啊，因缘。这个举的例子是以人啊，我们人的这个人生到这个世间来，不离开因缘啊。那因呢，六根是因，眼耳鼻舌身呐，这是因呐。六尘是缘啊，外面六尘是缘，如眼根对色尘时，时界虽生，余根亦然呢，是名因缘。啊，我们眼见色。啊，眼根是因啊，这是讲什么呢？讲你识怎么生出来的啊？你为眼为什么会看见？耳为什么能听？啊，能看的是眼识，能听的是耳识。啊，它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根跟尘相接触，这当中就生识。啊，识就生起来了。那这个因缘呢，我们就从这个例子就知道啊，因是什么意思，缘是什么意思。第二个讲次第缘，啊，也就是玄奘大师讲的等无间缘，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缘，等是平等，啊，见识没有间隔，啊，这个次第，为心，心所发，啊，心是八识。八个心的心所呢，是有五十一个心所啊。心所是在讲啊，就是心理作用啊，所以它是跟着心啊一起起来的啊，这称为心所法。次第无间，相续而起啊，所以叫次第。啊，也叫做所缘缘啊，这个所缘缘后面这次第就是无间缘，它不能够啊中断的啊，中断的时候果不能歇去啊，它不能中断啊，所以叫次第缘，也叫等无间缘啊。第三个是缘缘啊，就是所缘缘，这是心，心所法，由特缘而生起，是自心之所缘所虑，名为缘缘。第四个叫增上缘， 为六根能照进法识，这个净是境界，眼以色为境界啊，法起也是，耳以声为境界，法起耳识啊，耳是能听，眼是能见啊，是有正上的利用。诸法生时不生障碍啊，那么这都叫做增上界，这个是四种缘的简单的说明。但是这个说法还是不太好懂啊，我们还是用植物的这个种子来做比喻，大家就好懂啊。譬如我们种瓜，瓜子是起因缘啊，没有瓜子决定长不出瓜来，但是单单有瓜子，如果它没有助缘，它也长不成啊，助缘里面第一个摄次第缘讲得通，摄素缘缘也讲得通啊，就是他必须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他方向目标是什么？他解卦了啊。人我们都知道希望啊有后代啊，世代啊相传啊，所以养儿生子，传宗接代啊，一代一代接续下去啊。啊，古时候婚姻这是最大的一桩事情。所以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啊，那么很多人以为哦，我只要有后就行，有儿孙就行了。我的解释还要加教育。啊，你儿孙再多，如果没有教育，啊，都不成才，这个不算有后。有后是什么？能够继承你的家道，继承你的家业，能够把家道家业发扬光大，这样的后代才算叫有后。所以我的解释啊，比较上清楚一点啊。所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真的哪一个家庭不重视家教的啊？不管父母识字不识字啊，现在讲有没有文化，都懂得教儿教女，不像现在呀。要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家教疏忽了啊，顶多不过是一百年而已。那像沿海开发的大城市，他们可能更多一点啊，但是我相信呢，不超过150年啊。内地农村像我们的家乡啊，比较偏僻闭塞啊，疏忽了三代啊。啊，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沾一点点边呢。啊，六七岁的时候，八岁以后就没有了。啊，农村里面再没有私塾了。啊，所以古老的沉船 整整断掉三代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从前婚姻主要是这个由子孙呢积蓄前人啊得益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啊，所以他一定是希望有儿女，而且又一定是以把儿女教好啊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大事。自己不能成就，希望儿女成就，下一代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意念呢，这就是所愿缘。啊，他所缘的这个缘。那在我们修行，啊，我们修净土，修净土我们所缘什么呢？我们所缘的是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。这是我们所愿意。如果这个意念断掉了，那你往生就这个目的达不到了。啊，所以你的所愿缘就是你有一定的方向，有一定的目标。啊，次第缘啊，也就是等无间缘，你的这个意念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法里面讲愿，世间讲的是智啊，你要立智，这个智跟愿呢不能中断，不能改变方向啊。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那个，那你到老一事无成。你只能走一个条路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不难呐，真的是不难呐。啊，正上缘是外面的力量，帮助你成就你。啊，你像这个种子，它具足无间缘，他具足了所缘缘，他希望能够成长，能够啊传宗接代啊，都有这个，他是有这个念头吗？好像植物啊，大概没有。有，为什么有呢？我们这个经文上第三句有发现常住入虚空，无论是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是自然现象，都是法性变现的。法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他本来居足见闻觉知，他本来居足色身香味。这个是没有因的，没有因没有缘的啊，没有人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，通通都居足。因为现在江本博士用水试验，水是矿物啊，水的体是什么？发现水这个现象是发现啊，现象这个发现是发性变现的啊，所以性跟相永远不会离开的啊，它总是合在一起，集合在一起。所以学佛上上根人 像慧能大师那样，为什么人家一下就成佛？啊，这里头有个秘诀，我们现在晓得，但是没办法达到。它是什么呢？它见这个相啊，它认得性。法性在哪里？法性在法相里面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古大德比喻，见到气，他认识金。啊，气是相啊，是金戒指、镯子、手镯。啊，我们看到哦，这是戒指，这是镯，这边就着相了。你着相啊，那个高明的人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戒指，他也没有看到镯子，他看到黄金，那就见性。啊，见性成佛啊，着相是凡夫啊。啊，我们凡夫着相啊，没有见性啊，性是平等的。啊，性则在哪里呢？变法界虚空界，虚空。虚空的体是法性，虚空的相是法相，所以你要能从相上见性呢，问题解决了，那恭喜你已经成佛了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性相是一，性相不二啊！啊，性在哪里？性在相里。啊，相怎么生的呢？相性一，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性现象没有因缘，实变相有因缘。啊，譬如黄金，我们把黄金比如发现啊，它现的像是一坨一个金块啊，一大块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一块金的时候，把它造一个佛像啊，那这是什么？那就是实变了啊，那不是，那是不是新现的？新现是一种相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改变啊，把它造成一个佛像啊，或者把它造成一个人像啊，那我们要造它啊，这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心里有因缘了啊，这就是六根为因呢，六尘为缘。我们看到这个黄金看得很好，有这么点分量可以造一尊佛像，我们动这个念头了，动这个念头就是造成佛像的因啊，这个念头不中断啊，真造一直到这个佛像造好，在无间缘当中没间隔啊，一心一意去造啊，这所缘缘的最后，那造的时候，当然你还要许多工具啊。那这工具是增上缘啊，或者你去找这个图样啊，参许许多多参考资料，把这种佛教说得很专业，这增上缘，许许多多的因素来帮助你，这佛像造成了啊。那我们念佛要知道，能念之心所念之佛，能求之心所求的净土，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因为佛讲的很好，讲的更彻底。你本来是佛， 本来是佛呢，这是因。你将来成佛，成佛是什么因成的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是清因啊，这是清因缘啊。那么我很想做佛，啊，很想做佛呢，这所缘缘。我想做佛这个念头不断，这是无间缘。啊，那么我们想学，我们亲近老师，老师是所缘缘。啊，老师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历代祖师代代相传，传到今天，我们终于找到老师了。啊，这个老师是有师承的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啊，老师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么还有经教。啊，这是佛所说的，也流传下来的，经本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们学习需要道场啊，总要个场地呀、啊，啊，总要一个学校、一个教室啊，啊，场所是尊上缘啊。那么学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很多同学啊。老师教导，同学在一起互相切磋，这个同学也是尊上缘。凡是帮助你的，那帮助你的，我们通常举例啊，逆境是增上缘，顺境也是增上缘啊，善缘是增上缘，逆缘也是增上缘。可是这个增上缘里头，要有老师指导，要有经教的教诲，如果没有呢，那你被淘汰掉了啊？为什么呢？顺境善缘遇到了，起了贪念的心啊，比如说道场很好啊，这是呢给你修行道，帮助你成就的、啊。这个道场越建越大，你起了贪心，你把你的所缘缘的目标方向啊忘掉了。啊，我要在这个里保持我的权利，保持我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啊，在这个里面起功高我慢，生贪嗔，贪嗔痴，那好了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如果是逆增上缘呢？啊，逆境呢？恶缘呢？啊，你起了嗔恚。你起报复，那马上堕落了啊！所以顺境里面呢，不生贪念；逆境里头不生嗔恚啊！你能在境界里面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没有一样缘不是你的身上。所以偶遇大师讲得好啊，说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于心啊。啊，确确实实啊，顺境可以帮助你，逆境也能帮助你，善缘能帮助你，恶缘也能帮助你。你的心用得正啊，你没有放弃你的方向跟目标，你就成就了啊！如果你心邪啊，心邪，你是非人我没放下，自私自利没放下，名闻利养没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 所有的缘都叫魔障。所以佛跟魔不在外头啊，外面境界上无佛也无魔啊。佛与魔在哪呢？在我们起心动念。我们的起心动念是正，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；起心动念邪，所有境界全是魔境界啊。所以佛跟魔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心里变现的。啊，就是个邪念跟正念啊。这个东西太重要了。啊，因此我们在六道轮回啊，这个自己一定要承认，你不能不承认。在六道里面住的时间太长了啊，六道是个染污的境界。我们无世界以来到今天，确实有非常严重的染污烦恼习气。啊，佛法我们也相信，不是从这一生才开始修，过去世世代代、生生世世也都学过啊，学得怎么样呢？学得不及格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及格，早就往生了，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。既然还不能脱离呀，那就晓得我们每一次修学的功夫都不够，依旧是随业流转啊。啊，修一点善福，三善道受报；造一些恶业，就堕三途受果报。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来啊，搞这种活计啊，是错了。啊，那么这一生很难得啊，由于过去生中修行的基础，这一生遇到佛法了，你能生欢喜心。遇到佛法不生欢喜心呢，是你业障重啊。遇到佛法能生欢喜心啊，而发心来学习，这是你善根发心啊。这个善根发现，对于这一生来讲呢，那是因。啊，触动了你的善根，你发愿认真想，哎，这一生这个机会难得，希望这一生成就，来生不再搞轮回了。这真正觉悟了，这个觉悟是得力于前生佛法熏习的力量。那个因的力量啊，所以这一生从这个力量引发你的所愿力啊，又能够精进不懈，这引发你的无尽缘，我不中断。如果中断，所以是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那又不行啊，那还得要等来生后世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。可是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真的懂得理论跟方法，一生成就做佛了，在时间上来讲啊，绰绰有余啊。 啊，凡圣呢，在一念之间呢，啊，真能放下呢，就超凡入圣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这个功恨的前身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在你能看破多少，你能放下多少。啊，真看破了，彻底放下了，这人就成功了。啊，尤其是净土法门。啊，念佛往生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我们从自古至今，啊，念佛人四十，啊，经验告诉我们，时间只要3年到5年呢，不要很长啊。啊，那问题就是你这4个缘足不足？成功关键在此地。啊，我们看到的，就我们亲眼看到的，陈光别老居士，就是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。啊，虽然家庭是个佛教家庭，但是对佛法不懂。啊，只是知道烧香拜拜拜。啊，所求的是什么呢？升官发财。啊，家庭平安，事业兴旺，都求这个。啊，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，所以他在新加坡是大财主啊。啊，晚年时候生病，啊，这就不能上班了。也没法子应酬了，在家里面养病啊，养病没事做啊，正好遇到我在新加坡讲经啊，他就找林委员啊，能不能把我讲经光碟了拿到他家里面给他看。哎，这就是所缘缘。啊，李居士送去了，他看得很欢喜，每一天看8个小时，天天不间断。啊，他是个富有的家庭，家里面的这个照顾他的人很多，这正上缘，这正上缘好啊！啊，一天能够啊听8个小时经。不听经的时候就念佛啊，所以家人告诉我们，大概念佛时间也有8小时啊，他8个小时休息啊，这个缘殊胜呐！啊，2年下来，他有一天跟李牧原居士说。他想往生了啊，他说这个话不是开玩笑的，想往生了啊，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告诉我们他念佛功夫成就了，他可以走了啊。林牧原居士听了之后也在恳求，你不能去啊，那是居士林，他是林长嘛，人事不稳定，只要他在啊，他不去上班没关系，只要他在， 居士林的秩序都很正常，他也不在了，怕就有麻烦了。啊，无论如何叫他要在常住，要住持。啊，他想了一想的时候，点点头就答应了。啊，那么又过了两年，啊，他把居士林林长叫了。啊，交给林委员了。后事都准备好了。啊，我们想想，他就是在病床上，每一天听经八小时，四年；每一天念佛八小时，四年。真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他四缘具足，欲知时知。啊，有一天，他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好像八月初七，啊，就写八月初七，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，他也不说话。家里人也不敢问。八月初七那天走的，写这个字三个月之前，啊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好像是往生前两天，啊，请我到他家里，我就看他，给他做皈依。啊，我们还在谈话，两天之后走了。啊，那么这时候我们求往生，四缘具足啊。啊，果报就现前了，他这一生就没有空过了。那你想？他生病是正常人，他要不生病哪有这么长的机会呀、啊？天天去听经念佛了，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病帮助他了，成就他了。啊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啊，就是他能够抓住这个缘，能够利用这个机缘呢，成就自己一生的大事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明白这些道理了，成就自古以来，真正成就的人不是别人督促的，啊，别人督促你、劝导你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起作用是帮助你求悟。你劝他，他听了之后很好，也欢喜。你走了之后就忘掉了，这就没有用处啊。这个所缘缘刚刚提起来了，那个无间缘没有，马上就断掉了，就不能成就。啊，真正成就是锲而不舍，啊，一天都不放松，啊，要知道说这是大事啊，其他全是小事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你留念这些干什么？这是巨大的错误啊！有人好像发大慈悲心，关心这个世界，这个世间人造这么重的罪业，你能帮他消得了吗？啊！你发慈悲心照顾他，你能做到最后，照顾到最后，自己不能完成，还是要搞轮回，那就错了。真正聪明人 我现在放下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学了一生的本事，啊，智慧开了，神通道力成就了，你再回来度众生。这是你真正慈悲啊。啊，学西方净土，你晓得了，三年到五年决定成功。你要是能这样的发现，这叫菩萨发现。哎，你真的帮助苦难众生。这桩事情我们学佛同修啊，要认真去思考。那么利用这个身体啊，今生去帮助众生行不行？行，不是不行，你要懂方法，要懂门道，怎么样成就？啊，华严这个课程里面告诉我们，看破放下了。啊，真正想在这个世，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那你就很认真。啊，把基本的功学好。啊，基本功啊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百分之百的扎实啊，你都能做到了。然后修什么？修放下啊，用佛法做增上缘啊，一步进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天天读诵，天天学习，天天讲演啊，讲演是学习的都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。为什么呢？教学相长啊，大家勉励你，要听你讲啊，你就不能不准备功课啊，你不能懈怠啊。啊，这是大家帮助你啊，增上缘啊。啊，你只要在一部经论上啊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锲而不舍，反复的学习。反复的讲演，讲十遍、百遍、千遍，其义自见了。啊，其义自见什么？开悟了。没有到开悟的时候，不换题目。啊，一定在这一部经上讲到开悟。啊，开悟的秘诀是定。啊，你一不静，心是定的。你要常常搞很多，你的心不定。啊，心不定，开不了悟。心定就开悟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心稍微清净一点，你自己会感觉到，哎，烦恼少了，妄念少了，智慧多了，啊，无论是看东西、听东西，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功夫得力了。 这个时候你就生法喜。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那个喜悦生起来了。佛门里面讲呢，法喜充满，这个欢喜心刚刚升起啊，你要不断的用功啊，那么你的法喜会增长啊，你的烦恼呢越来越轻，你对于事出世间事看的是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了，越来越容易放下，不在这说了。